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一次讲了德国的两个存在主义哲学家，在法国也讲了两个存在主义哲学家。那么存在主义基本上他们的思想的发展，哲学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不过真正他们成为这个神学，成为19世纪跟20世纪那么大家耳熟能详的一种思想，还是透过他们的文学。那么在这个纯粹的文学，所以他的哲学的思想不多，那么属于纯粹的这个文学的作品呢，那么成名的一个 Albert Camus， 那么他是这个 Algeria 的人，是非洲人。不 Algeria 的人认为他是这个参加了这个独立的运动，而这里本来是法国的属地，那么他参加了反对这个，就是反对法国的，那么要独立，所以被而这里驱逐出境。可是很奇怪的是，他出境之后，因为他只懂法文，所以他当然没有地方可以去，只好到法国。所以他到法国的时候，当然我们说就是阴错阳差，他认识了沙特。沙特是1905年生，这个卡缪是1913年生，所以卡缪是比沙特小八岁。那么这个老大哥就很欣赏他的才华，那么就是可以说是跟他是很相好两个人，所以沙特是一直提拔他。沙特写的戏剧请卡缪导演，那么卡缪写的戏剧沙特要替他导演，所以变成两个人在巴黎非常的成名。因为他们写的这个戏剧都是讽刺纳粹的这个政权。那么这个卡缪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他1913年生，那么谁都知道1914年是世界大战，欧洲大战，那么他爸爸就被征兵，就是离开了家里，以后就没有回来过，失踪了。所以这一个卡缪的妈妈只是很可怜，对不对？他带着这个7、8个小孩子，那么这个卡缪可好就是他是阿尔及利亚成长的，那面没有冬天，只有夏天。然后呢，海滩非常非常的漂亮，太阳非常非常的亮，然后沙滩非常的漂亮，很多的游客。那么卡缪这一些小孩子跟他的哥哥姐姐根本就用不到回家的吃饭，就在沙滩上，那些有钱人剩下的东西就能够喂饱他们，营养也够。所以我们说当你去看这个沙特的作品，他都是在巴黎的这个旧的公寓里面，又冷又湿又黑暗，那么那一种情况，所以沙特的整个作品里面都是这些字眼。可是卡缪不一样，他的作品里面全部是阳光普照，很温暖，有的时候甚至天月太月，对不对？都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说卡缪他前面是因为参加了这个独立运动以后被驱逐出境，他到了法国，那么然后在法国发展他的思想。那么我们看他的一些作品可以知道，他前面的一些作品，那么几乎都是写，就是他的作品可以说分成这三期。第一期是荒谬的时期，那荒谬是很多，比如说他一开始写他的这个写他的异乡人来长者，这个异乡人这本小说是很简单，那他写什么？写一个普通的小的公务员，那么跟他妈妈的这个关系，对不对？他爸爸过世了，只剩一个妈妈，这个妈妈呢也很穷，又不能够怎么养活他，跟给他很好的这个学术的陶冶，然后让他找好的工作，他只能够去做一个小的公务员，能够养活自己，可是没有办法让妈妈过好的生活，所以让他的妈妈住了养老院。那么这个小说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就说妈妈死了，是不是养老院里死了？那么这一个异乡人他根本就 无动于衷，他觉得妈妈死了跟佛的并没有什么区别，死了倒好，不要受苦受难了。那么然后可是出丧那一天，那就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每一个窗口都有老人，那么都伸出头来看，来看这个孝子，看他是不是会哭得死出佛来。结果这个卡缪写的这个主角他没有哭，因为他觉得他妈妈死了倒好，对不对？就解脱了，他为什么要哭？他穿着的那个校服，黑色的衣服，阳光普照，使得他很悦，他就一直觉得丧礼最好快一点结束。所以这样的话就种下了他在别人的心目当中，那不是他自己的本身的存在，是别人的心目当中他是个不是一个孝子，因为他妈妈死了他竟然没有掉一点眼泪。所以以后他这个妈妈死了，出完丧了，回到入住工作了，老板就告诉他，你怎么来上班？你妈妈刚死是呗，所以你这个丧假还有一段日子，你暂时不要来上班。那么他住的地方根本是一个小阁楼，那么这个地方也小啊，也很远，所以他白天没有地方可以住，所以他当然去上班，因为上班至少还有办公厅可以坐。他既然不能去上班，他就想到找女朋友，所以他带上女朋友去游水。游水的时候有一个亚拉伯人来去调戏他的女朋友，结果他就把那个亚拉伯人杀了。杀了以后，那当然警察就炸了，那么然后就到法庭了。到法庭的时候，所有的审问都没有问他怎么杀了这个人，而都是问他是不是一个好的青年。然后这个养老院的那一天出来作证的时候，都说他不是一个好的儿子，因为妈妈死了，他竟然不掉眼泪。所以卡梅就觉得，这真是一个异乡人，他不属于这个地球上的，不是属于我们社会的，因为他所有的一切的这个作为被审判的根本就不是那一个事情的本身，而都是旁边的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结果他是被定罪，然后放在牢里面，第二天要枪毙。那么他看出那个天窗在那里，就是做了一些思想，一些思考，就他的存在究竟是什么意义，为什么一定人要把所有没有关联的事情都连到一起，都用一个因果的锁链把它连起来，说因为他是不孝的儿子，所以他杀了人，因为他是这么不孝，他妈妈刚死刚出丧，他去找女朋友去游水等等等等。所以这是卡缪在这方面就了解到这个人生他受到社会的一些共同的规范的影响，而没有自己个别性的人。当然我们说卡缪的思想慢慢他发展，从这个异乡人以后到卡利古拉，到这些荒谬的作品过去之后，他写了他很重要的这个代表作，我们说 La Peste 就是瘟疫。瘟疫这一部著作，很多人就觉得他之所以在这个1957年拿诺贝尔奖，是因为这一部著作，因为在这一部著作里面的确他花了很大的功夫，就写他是写罗马帝国的时代，一个海岛，一个小的城，那么发生了瘟疫，而发生了瘟疫的时候，那整个的臣民他的应变能力跟所有自私自利的行为都没有写进去。他描写的时候是写得很漂亮，说一个退伍军人他在旅馆里面做门房啊，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整个的旅馆的大厅看好啊，让这个地毯上面很干净，然后客人来的时候这个很有秩序。可是有一天他坐在角落上，看到忽然间在他的地毯上面有一只死老鼠，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把他撵起来往外面丢，他就觉得一定有一些不良少年要给他难看，那么弄一个死老鼠在他的这个地毯上面。可是他气冲冲的丢了以后，他凑回他的位上，没有多久又来一只，他也是很生气，又把他丢出去。 不单是他这个样子，有很多人到晚上回家的时候，这个路上踩到一个软绵绵的东西，是死老鼠。可是所有的老百姓马上就警觉到，说老鼠如果走到光明的地方来死，那是瘟疫。那政府也知道这个事，可是他觉得这一定要压下去，不能发布新闻，因为你一发布新闻，国家上级就会说这个城要封闭，不可以人不可以进来，不可以出去，因为它有瘟疫。那么这对他们城里面的经济的发展，跟一切的利益的东西都有阻碍，所以就尽量把这个事情压下来。那么这个酒店它要开始，它会写上一个标语，说喝酒是预防瘟疫的最好的东西，所以它要在生育。那么警察局也开始，他们开始弄出一个价码，是真的有个封城之后，那么进一个人收多少钱，出一个人收多少钱。所以卡缪在这里第一部分写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都不会用仁爱、用这个关怀去注意别人，只注意自己的这个利益。其中只有一个，那是书里面的主角，这一个医生。这个医生不一样，对不对？这个医生不一样，他怎么不一样呢？就是有人家来说，告诉他有人在生病，他一定去。他妈妈就一直在警告他，说：“儿子，你要知道这是什么病啊，这是会传染的。那你如果去了传染了，那很了得。”这儿子只有一句话，他想我是医生，现在有人家生病，所以我一定要去。那么这就是形成了卡缪的整个思想的核心。一个人要尽他的责任，对不对？要尽他的责任，对，不管这个后果是什么。所以我们说，后面慢慢的，这个瘟疫越来越重，因为很多人死了，对不对？这个体育馆里面也收了很多很多的病人，这个医生也是没有出示无策，这个，然后这个疫苗也没有办法用到，到最后还是要封这个城。那么其中封了之后，有一个新闻记者，他从外面来的，他一定要出去，警察不给他出去，当然告诉他这个暗码，你付多少钱就让你出去，他不肯，他觉得他不是输入这个城的，所以他应该回去。可是以后慢慢的，他打听打听这个医生，这个医生也不是这个城里面的人，他是来这里看朋友，他自己的太太在别的一个城里面。也是在医院里面住，所以这一个新闻记者到后面他也参加了救灾的工作。他觉得虽然你不属于这个城，不过在瘟疫来的时候，你是在这个城里面，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大家共同的，瘟疫应该是人类共同的一个敌人，所以人应该互相的这个联系，互相的合作。来就抵抗这个瘟疫，所以这个医生跟其他的一个天主教的神父，然后跟一个社会工作者常常在一起讨论这一些问题。那么同样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大家要开始互助合作，那么要有一些救护队要去帮忙。当这个卫生局的人开着车子在路上走。然后摇出铃说哪一家有死尸要搬出来，那么人员不够。那么当这个医生要求训练那些帮忙的人员、义工的时候，很清楚要告诉他，这是一种瘟疫，会传染。你们这个要心里面要有数，就是你要奉献牺牲才可以参加。结果还是很多人参加，所以一直到最后，我们说这个下了一场大雨。这个瘟疫终于消退了，所以这一个医生跟几个他们主要的一些人、教师跟社会工作者，他们才了解到，所以瘟疫随时都会来，所以人呢，随时都会在一个群体生活里面会有共同的这个敌人。人生只有一个方式，就是你要付出、要合作，共同来去抵抗。外面来的这个瘟疫，没有第二条路，人不能够再自私自利，再去像这个酒店，他只是为了卖酒，所以当瘟疫来的时候， 他也不是说要怎么说九灾几日，你喝酒可以抵抗这个瘟疫。那么这个警察他也用不到说是这个开始弄一个暗盘，说以后请会被封掉，封掉以后怎么放人出来放人出去。我没有注意到这个社会里面的治安，也没有注意到这个人生病会应该用什么方式去让他们降低这个痛苦，还是降低死亡的一些现象。所以这一个卡缪的这一个瘟疫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代表了，说明了这个人的存在，人在世界上不奈何的存在，以及人的共同存在的命运，人如何去处理自己个别性的问题，如何去处理人的这个群体性的社会的问题，人对社会的责任有哪些。那当然我们说在1957年这卡缪拿到诺贝尔奖之后，他就不太就写一些长篇大论的小说，只是写一些这个比较小的短篇啊。他有的比方说写的这个工作中的艺术家，就写说任何人都一样，人有自己的独立性、个别性，群体性当然很重要，不过那毕竟是群体性。说他里面写的，他说如果一个人，他当然他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太太，我们太太什么事情都替他做，可是他总有事情他不能替他做的。那比如说他牙齿痛，太太总不能告诉他说，哦，你牙齿痛，那你好好在家的休养，我帮你去看医生。看医生还是要你自己做，因为是你自己牙痛。所以有很多东西，自己人，个别的人，他有个别的人的问题，这一问题要个别的人自己去解决，他不能够去等待这个群体，等待这个社会去帮他解决。所以这样的一个个别的人的一个存在的问题，就形成了存在主义真的要去处理的一个问题。而在处理这一个问题里面涵盖起来的，到后面就不只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而且有共同的存在。而共同存在是什么意思？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怀跟垂爱跟他的责任。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说存在主义在西方从哲学的理论一直到这个文学的铺陈，而这个文学的铺陈差不多是与法文跟后面的日文的著作居多，而这个哲学的作品呢，还是从捷克国的丹麦文，那么再到这个德文跟一部分的法文来出发展。那么这些存在主义在这个东方的部分，在中国、在台湾，可以说前30年的时候非常的深盛。那么到今天，当然它已经慢慢的褪色，已经不是这个在哲学思想界的一个主流。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